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6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讲真相中生慈悲，不计较世人态度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1号。我是从2005年就开始向世人面对面讲真相，有时和同修配合着讲，有时一个人出去讲，无论什么天气从不间断。每天去各个大集讲真相，劝三退，难免会遇到不顺的事、不好的人、不善的语言。但是我想到师父就在身边，不要怕。同时想到这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，碰到的任何人都不要错过他们得救的机缘。清明那天天气晴朗，家里儿孙们都要回老家扫墓办酒席，我忙着帮忙他们做完早餐收拾好，让他们出发走了，我就准备去赶集讲真相。坐上公交车，我一路上背着师父的威德正法这两首诗。到了市场就下车了，看见有两个老人正坐在一旁聊天，我就朝着他们走去。我很礼貌地向他们打个招呼，把真相小册子往他们手里送。其中有一个人接了我两份真相小册子还不够，说把你袋子里的都拿给我。我意识到他是不怀好心，我就说不行，并立即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恶因素。他马上态度就变好了，归正了。我说我这里还有一本九评共产党，只有一本，你们可以交替看。另一个人马上说给我看。我告诉他这本书有收藏的价值，请你看懂天象，读懂天意，这是我们经过的几十年共产党的历史。我问他们是党员吗？听说过退党团队保平安吗？他们说是党员。我说起个化名帮你们退了吧。他们说这么大年龄了，不要这个党了，退了吧。我马上把话题转到讲法轮功真相上。我说法轮功是佛法，能去病健身，天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，别相信电视里对法轮功的造谣污蔑，请按真善人做个好人，能有个好未来。他们笑着说感谢你。经过十几年的讲真相磨练，我的怕心逐渐地磨去了，每天遇到的什么人都不是偶然的，是对我的考验，是提高心性的机会。不管是什么人，他只要从我身边经过，我都不让他们错过机缘。有缘的我就多说几句，不想听的我也要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。我继续往市场里走，看见通道边有一个胖男子坐在一辆新摩托车上歇息，旁边站着两个男子，其中一个是偏瘦的身形，三个都是30多岁左右的年龄，一看穿着打扮就知道是有点来头的。我走到那个胖男子身边说，小弟请你看真相，祝你在新的一年平安，工作顺利。参加工作时入过党吗？他说我是党员。你法轮功啊？我说是。那个瘦个子男子过来摆出一副凶恶的样子，要从摩托车后备箱拿什么，嘴里连说拿铐子来，拿铐子来，不要走，我带你去。我当时也没想到怕，不慌不忙离开，边走边说小弟，我真心为你好，真相是救度，真相是希望。我继续找有缘人讲真相， 十多分钟左右退了几个人。前面就是市场的一个出口了，我正准备走出市场，但一下想到刚刚那个胖男子接了真相资料，还说自己是党员呢。我要离开了，岂不是失去了他得救的机缘吗？那个瘦男子虽然态度恶劣，但是不是也是去我的怕心吗？也许他们都是有缘的，我不能离开，我得返回去再和他们讲真相。这样我又返回到那三个中年男子身边，此时脑子还是有想离开的想法，但脚步却停下来。这时师父在各地讲法寺，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讲的法打到我脑海中来，不要失去该度的，更不要失去有缘的。一下我心中充满了正念和慈悲，于是我走到胖男子身边，轻轻地说，你刚才说你是党员，我用德顺这个化名给你退了吧，按真善忍做个好人，有个好未来。他大声说，退吧。那个瘦个子男子照样说，拿铐子，拿铐子。我对他说，小弟，请你不要这样说，好坏你能分清，你应该知道入党宣誓意味着什么，是生死存亡。他背朝着我，我再向前一步，我说，用化名退了吧，将来进入未来会有福报。他一下冷静了，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，说，听你的，退退。第三个人见到胖瘦两个人都退了，他也爽快地同意退党。我说，再告诉你们，不要听信电视里造谣污蔑法轮功的话，天门自焚不是法轮功学员做的，是中共骗老百姓的。请你们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祝你们平安。他们都笑了。这要是在以前遇到这样的人，我是不会再返回来了。为了他们能得救，我感悟到这是师父的慈悲点化，让我返回去救他们。要我不看那个人的表面恶劣态度，只是慈悲他，不让他错过得救的机缘。那个人两次说要拿铐子，这是表演，是假象，也是去我的怕心。我走出市场已经快11点了，看到手里的三退名单有13个，于是就坐车回家。一路上心里反复想着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，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法。我一出生的时候，很多的神就跟着下来了，从那之后年年都有神，就一直在往下下，等到我传法的时候，那个神来的就像雪花一样下来，就那么多。我一算这个年龄啊，从我传法到现在25岁左右，这些年轻人真的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，都是神来的。这些人到现在正好30多岁，他们来到这里忘记了使命。今天这三个人正好符合那个年龄段的。想着想着，不知不觉车就到了家门口的站，我却忘记了下车，多坐了一站路。下车后想，不知是什么原因忘记下车，我想一定不是偶然的，是不是又有人在等救呢？我横穿过马路，想坐车返回家，果然看见有两个老人在站台上等车。我朝他们走去，手捧着真相小册子，叫他们，老兄，请看真相，平安健康。有一个年龄大一点的突然沉下脸说，我不认识你，你说什么看真相平安， 语气很不好。我马上跟他善意解释，我是尊敬你，祝福你。他马上说，啊，是这样。我问他们听说过退党团队保平安吗？他们说是几十年的党员了。我说，给你们起个化名退了吧，你们当初入党时都要举手宣誓，把生命献给他，为他贡献终身。我们都是炎黄子孙，不要做马列子孙。他俩听懂了，都愿意退。我说，我们今天相遇是机缘，祝你们有个好未来。请按真善人做好人，平安健康。不要听信电视自焚谎言，法轮功是好的。他们高兴地笑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乘坐高铁过程中讲真相提高的体会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4月28日。读了我在火车站候车时遭工作人员骚扰式检查的两次经历这篇文章，颇有感触。我经历的跟同修一模一样。由于我每月都坐高铁，我写写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讲真相和在修炼上提高的过程，以供同修参考。2022年，我从县城来到省城工作，经常往返两地。由于火车站很远，不方便坐火车，我基本是坐顺风车。当然，我不想坐火车，另外一个原因是火车站针对大法弟子的干扰很严重，他们会翻包，甚至会把身上的钱都掏出来看，有的同修因此被迫害，导致我怕心很重。就这样，也数不清自己坐了多少次顺风车。突然有一天，我要与三位同事一起出差，我无法回避，知道这是让我突破怕心了。出发前，我不断地发正念，结果进火车站还是被翻包了，而且同事的包也被翻了。出站时，三个警察一哄而上，又把我拖到一边，把包翻个遍，还把手机都打开看了。我没敢讲真相，只是对他们很善，警察的恶也消失了，我再也无法对同事隐瞒身份了。跟他们简单地讲了真相，返程时同事不敢跟我一起进站了。从这之后，我悟到不能再逃避，我决定以后尽量坐火车。每次坐火车时，我都一时不停地发正念，来往一直都很顺利。去年十一小长假，我回老家探亲，我进老家火车站时，看到检票的工作人员情绪很烦躁，说话很冲。我刷身份证时，系统滴滴报警，这是邪党对大法弟子做的手脚。那位工作人员一惊，赶紧看系统提示，看完他微微对我鞠了一躬，客气地说，您请。我鼻子一酸，这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待遇啊。我礼貌地回他说，谢谢您。坐在候车室，心想，老家的同修做得真好，铁路的工作人员都明白了真相，我也要给铁路众生讲真相。这之后，我依然坐火车往返， 某个周日傍晚，我带女儿进入县城火车站，我依然一路发着正念，心里很有压力。检票时间到了，大家开始排队。我前面站着一位民工大叔，背着一个大麻袋，周围还有很多高学历的年轻人，都是返回省城上班的。这时来了两位铁路工作人员，一位是年轻的小伙子 A， 另一位工作人员 B 年纪大些。 A 严肃地对我说，请跟我们走一趟，例行检查。排队的人都默默地看着这一切。我被他俩带走后， A 开始翻包， B 不吱声，只是站在旁边。我问 A， 为什么查我的包？ A 说，你干过什么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这时我心里想，我包里什么也没有，他们肯定会放我走。可我是大法弟子，我不能自己平安就行了，我得给他们讲真相啊。我又想，我正念不足啊，正念不足就少讲呗，能讲多少讲多少。我心里自己跟自己对话，所以我接过 A 的问话，笑着说，我做过什么了？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是在做好人啊，照着真善忍做好人。我又说，你们不能这么做了，中共这么多年一直搞政治运动、文化大革命、反右等等，对法轮功的迫害同样是一场政治运动，是政治运动就有结束的一天，结束时他们搞平反，领袖总是伟大、光荣、正确的，背锅的都是我们下面的人。 B 站在旁边不吱声，看得出来他什么都明白，由于工作需要来做做样子的。 A 却很卖力，也不理我，一会儿把包还给我说，你走吧。我回头说，我们就是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幸福平安。 A 说，想法是好的。我又回到队伍中开始排队。女儿小声说，你被拉走后，很多人都在议论，有人还打电话说铁路带走了一个人。这时 A 又来了，非要我的身份证拍个照，我拒绝了几次，最后还是给他拍了。他走的时候，我冲他背影喊了一声，希望下次我们见面是朋友。过程中，前面的民工大叔一直回头看我，我有点尴尬，但是马上意识到，面对这么多人的误解，我应该讲真相。我对大叔说，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，我是一直照着真善忍在做好人。大叔说，别理他们，他们就是这样。我挺高兴，以为大叔明白真相。我又接着说，我练法轮功很多年了。大叔说，啊，你练法轮功啊？我知道他脑子里是中共谎言，我就用不大不小的声音继续说，现在社会道德败坏，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在挽救人类的道德，而且对身体好。疫情期间我就没阳，可是中共这么多年一直搞政治运动，迫害好人，天安门自焚就是他导演的、假的，为了煽动仇恨来迫害法轮功。我是研究生毕业，可是这么多年我一次次被他们非法关押，受了多少不公正对待，全世界大家都知道法轮大法好。周围的人都静静地听，我讲了一会儿，感觉心里有很大的压力，正念不足以打开这么大的环境，我就理智地停了下来。当我跟女儿上火车时，守门的列车员没查身份证，但是我听到对讲系统中传出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，她身边还有一个小的，给她的拍个照。我当时没太听清， 过了一会儿，列车员上来了，说：“刚才上车没刷身份证，大家把身份证拿出来。”大家都很配合，他开始挨个刷身份证。查到我了，他的神态很平静，也很温和，刷完就还给我了。他又刷了女儿的身份证，但是刷完后，他悄悄地用刷身份证的机子拍了女儿身份证的照片。这时，我意识到对讲系统里说的就是让他拍我小孩的身份证。一会儿，对讲系统又传出那个女人的声音，那个小的还拖了一个箱子，他的声音很生硬，仿佛把我们当成罪犯，但是列车员没有来查我们的箱子。看得出来，这位列车员应该基本明白真相，不想配合他，只是身份证不拍，没法交差，箱子不翻，可以说什么也没找到。我和女儿坐在车上，经历这么多，心里还是有点波动。女儿对我说：“妈妈，别慌，邪恶动不了我们。”女儿读初中，跟我一起在省城上学修炼，周末我们一起来回。这次过后，我心里对铁路上的骚扰不那么怕了，还觉得我应该直接找他们上级去聊聊，讲讲真相。我发现当自己敢于面对，敢于往前走后，观念会不知不觉发生改变，不是强制自己改变的。下一次去县城火车站，正好赶上协党开两会，我进站的时候对安检的工作人员礼貌地致谢，可能很少有人会感谢他们，看得出来他们很感动，微笑地回复我，不客气。这时我发现一位女领导站在旁边，看着我的一举一动，若有所思，她没有拦我。第二天，有位同修在这里被查了，而且是610指使国保警察，直接把同修拦下，火车票也误点了。双方僵持一段时间后，国保把社区人员叫来了，跟着同修到了省城，跟同修一起吃住，并监视同修。而我那次，他们连问都没问，畅通无阻。又过了半个月，我和女儿又回县城了，丈夫要跟我们一起去省城，他先去了火车站。当我和女儿也进去的时候，看到一个高大的警察在候车室一圈圈地转，好像在找人，开始排队检票了。我丈夫坐在座位上没动，这时这个警察看到我丈夫后，他就回办公室找来 A， 就是第一次查我的那个工作人员，两人一起冲到我丈夫面前去翻包。我在远处看到后发正念，他们没检查出东西就走了。我找到 A 问：“您还记得我吗？”他笑着说：“记得记得。”我说：“你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你知道吗？我练法轮功没感染疫情。”我又问他：“你怎么还做这个事啊？”只搜我丈夫的包。他说：“你看，我都没再查你了。”我说：“你查的那个人是我老公啊。”他回复：“啊，他是你老公，可是没办法，这是我的工作。”我说：“我教给你一个办法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实在没法避开，你就是翻出来东西也装作没看见。”他问：“你在省城干什么呀？”我说：“我在那里上班，孩子在那儿上学。”他发愁地说：“那你岂不是要每个月都回来？”我笑着说：“是的啊，还记得我上次说的话吗？下次我们见面是朋友。” 整个过程他都是笑呵呵的，跟上次凶巴巴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了。这次我感觉到压力已经不在我身上，而是在他身上了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世上的人都是我的亲人。我以前无法从内心感受到，现在我真觉得他们就是我的亲人。同时，我对警察的怕也消失了大半，觉得他们一样也是我的亲人。我是上班族，一直在工作环境中讲真相，可是对于铁路工作人员和警察，我一直没办法做到像对同事一样。我也想把他们当成亲人，可是他们在现实中跟我是敌对双方啊。现在我突然明白，人世间不都一样吗？我跟公司的人是同事，我跟其他的部门，包括公检法的人，不也像同事吗？我们都是在人世间这个大的公司工作，他们只是跟我分工不同。以前我进火车站，想方设法躲着他们，现在我每天心里惦记着他们，进火车站就想办法接近他们，给他们讲真相。我的心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，真觉得他们是我的亲人，也不再怕他们了，哪有怕自己亲人的。这两年我因工作又到了一个外省的经济发达的城市，老板每月给我一次探亲假，我就每月面对一次高铁的工作人员，我都是提前发一个小时的正念。这个城市的北站每次都是一个高个子警察，很面善，一直是他查我。我这次讲一句，下次讲两句，后来一股脑把真相都讲了。接下来我去高铁站，看到换了一魁梧的警察，面相挺凶的，可是我特别有善心了，我戴着口罩凑在他耳边讲，迫害法轮功就是一场政治运动，是运动就有结束的那天，所以我特别为你担忧，中共就是利用你啊，他让你查我们，给你什么红头文件了吗？没有吧，可是你却要签字，将来法轮功平反的时候，到时要找人背锅的，那不得你背吗？法轮功是让人照真善人做好人的，疫情你们都感染了，我就没有，法轮功强身健体。我说了挺多，最后我发现他不知道什么时候面相已经不凶了，还挺感动的。我指着他袖子上的红袖箍说，你是？他说，我是警察队长，并说，姐，我都知道了。第二次再遇到他，他说就拍一下身份证。第三次，他身边有两个特警，把我拉到小黑屋，说打开包查一下。我说不用查了吧，什么也没有啊。他还是看了一下我的包，但是箱子他就说算了，不开了。然后一个劲儿地说，姐，别说了，我都知道了。那两个特警一看警察队长这个态度，也笑呵呵地看着我。从那以后，北站就再也不查我了。可是那个本站还一直查，查得还很凶。有一次甚至勾结高铁上的播音员来诓我在哪站下车，然后站在车门口把我堵上。有时我真不想走这个站，但是师父点化后，以后就走这个站。这个站也需要讲真相，所以我现在硬着头皮也走走这个站。我想，大法弟子不救他们，他们就没有未来了。当然，我也做得不好，怕心也重，个别时候由于怕心还说错话了。但是我正念强时，还是顶着怕心走这个站，尽量给他们讲一点。 我写这篇交流稿是认识到大法弟子应该堂堂正正的，我们该坐高铁就坐，每个人经过高铁站都发一个小时正念，然后给他们讲一些真相，邪恶就解体了。现在我走到高铁站，绝大多数都不再查我了。在整个过程中，行为上每做到一点，层次就提高一些，随着思想观念的转变却是很大的。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